因为这个完成的东西表示他有绝对的权威来批判的万事万代。若不是如此的话，你再打开一个门，你就继续不断没有办法应付所有的异端进来，照样亚当是幕后的一个代表，表示从此以后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站在第三个代表的身份上。亚当是第一个代表，耶稣是幕后的代表，结束了。亚当以他的不幸、他的背由、他的不义同他的背逆，代表了你我在生活中间已经显明出来我们不顺服上帝的那个情形。而基督以他的顺从、遵行神的旨意的甘心，同他能够把神在永远的计划里面所预定的一切的美意都呈现出来，也代表了我们因为信他所要领受的圣灵给我们顺从的能力的这一方面的恩典。所以亚当因他的悖逆就把罪带到人间，耶稣因他的顺从就把义带到人间。亚当对神的这个不义显明在以自己为中心的生活中，耶稣基督对神的义显明在他以神为生活的中心的这个生活中间。所以呢，整个亚当的一切的行为生活归纳起来，只能用一句话表达出来：上帝啊，不是照你的意思，是照我的意思行。而耶稣整个生活归纳起来，也就是另外一句话：父啊，不是照我的意思，是照你的意思行。就从这个角度，我告诉你，赵永基的祷告同他对今天全世界教会所教导的祷告方式是违背圣经的。你们在台湾的人也开始开放，而我仔细考察你们开放的原因，是因为你们做教会的工作做得半时做不起来，那怎么办呢？开放吧，大概还有新的盼望。如果有机会，我们要研讨教会真正福音复兴的意义是什么，要真正复兴的代价是什么，真正复兴的办法是什么，那么恳切祷告等神的时间来到。不要随便以为那些现象的复兴就可以代表圣经里面的原则。耶稣基督没有说：上帝啊，那可怜我吧，你降低你的标准一点，顺服我吧，我一定纪念你。耶稣没有说：我既然要这么做，那么你成全我的心愿吧，那我就不受那么多的痛苦。难道你刚才看我这么痛苦？上帝好像，好像，我再说，好像从现在来看是个很残忍的父亲，任凭他的儿子喝完那一个烈酒中间的神愤怒之杯一滴不存，让他这样死，让他被挂在十字架上，让他被大声的呼喊中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开我？对他连一句话都不回。为什么？义、罪与审判在十字架上达到了最高潮、最完全的结合。明天我们会提到这个问题。亚当与耶稣就是人类的两个代表，一个是罪的代表，一个是义的代表。亚当既然是人类的代表，他就代表罪人，显示罪人对神的背叛状态，所以他的罪过、他的罪性就这样在那些被他所代表的人身上要继续存下去，这个叫做原罪。奥古斯丁对原罪的解释是有差错，奥古斯丁清楚看见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以后的那一段，奥古斯丁清楚看见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四十几节的最后的那一段，他发现这个亚当耶稣、耶稣与亚当这两个人中间的有一个对那些他们以后的人有深远的影响。所以呢，他看保罗讲那些话很严重，因为一个人犯罪，罪就临到众人，因为他们都犯了罪。那么这个归罪 imputation of sin 到底是什么呢？所以呢，奥古斯丁就说，这是因为性交的关系，罪借着人的遗传传到后代那里去。 这个思想结合了中古世纪简一主义的思想 Aestheticism， 这个思想结合了比较受过二元论宇宙观影响的 Medication， 产生了一些不能完全除去的那些影响在奥古斯丁的思想里面，使得中古世纪过了一个二元论的生活，至少在现象中是如此。什么意思呢？不结婚是比结婚更圣洁的，做童女留在天上是有赏赐的，童男童女在天上的赏赐超过那些结过婚的人，因为性是肮脏的，这些原则不是圣经的。所以我奉主名告诉你，好好结婚吧，没有结婚的人不要以为你比那结婚的人更圣洁更高一级，结婚的人不要以为你自己比不结婚的人更低一级，没有这个事。也千万不要以为性的关系是把罪传下去的原因，但是在改教时期，特别是教人从马丁路德他们提出来很重要的一点，亚当的归罪于子孙乃是因为他们他是人类的代表。现在我再刺激你另外一个问题，如果亚当的罪归到他子孙身上，而基督的义归到那些属于他的人身上，请问为什么亚当的罪归到子孙是自动的，而基督的义归到他没有子孙怎么办呢？归到别人身上不是自动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如果亚当犯了罪，他的儿女都是罪人，而且自动的罪人，主动的就是罪人，那我们得救了以后是一个义人，对不对？义人结了婚，何况跟义人结婚，双义，男的是义人，娶一个得救的女人结婚也是义人，那么为什么义人从义人结婚生了孩子，义不会直接归到他身上？那么上帝不公平，对不对？我今天还不回答，我就把这个问题刺激你好了。如果基督徒同基督徒结婚，得救以后才结婚，称义以后才结婚，直接归义好不好啊？那不必传福音，多多生孩子，教会就兴旺起来。这个叫做 church growth in biological terms， 啊，这叫做 church growth of genetics， 借着遗传增加教会的威严，不是很好吗？那圣经没有给我们看见这样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亚当犯罪，后代主动做罪人，而基督徒称义以后，为什么后代还需要实实在在受上帝的道教训，知道他们的道理没被重生？为什么？回到刚才我提的一些圣经，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六节，耶稣说，凡肉身生的就是肉身，凡灵生的就是灵。大家说，凡肉身生的就是肉身，反灵生的就是灵。奥古斯丁在提到婴孩有原罪，他的理论是性关系成为媒介，我们不接受这一方面的理论，但是他里面提到一些的事情我要注意的，因为婴孩有夭折的证明他有原罪，婴孩有残废的证明他有原罪，婴孩需要受洗，在那个时候教会里面都知道孩子都受洗，所以证明他有原罪，否则的话为什么他要受洗？否则的话他如果没有罪，为什么他会夭折？否则的话孩子没有罪，他为什么会惨被？这不是出于他自己犯了什么错，为什么竟然有罪的报应在他的身上？所以奥古斯丁从这些的现象提到了婴孩是有原罪的原因。我们不接受他前面的提到了性关系影响了后代领受原罪或者归罪的原因，但是你要注意的，是的，婴孩会死，婴孩会夭折，有的婴孩残废，特别在过去科学同医学还没有全面发展的地方，直到今天那些科学医学落后的地区，卫生设备不成齐全的地区，你看着许多婴孩夭折的事件在全球继续不断发生。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神实在是审判了他的原罪，就是他肉身的死亡。那以后呢，幕后的审判的时候怎么样呢？ 明天我要提到，在幕后的审判中间，不再已经审判的，不再审判，而按个人所行的和善和恶的报应。那我想刚才刺激你的问题，你们去讨论一下，如果基督徒生的孩子主动做基督徒多么好啊，是不是呢？那么特别树林的生出来就更树林的，那就树林的进化了。但是事实证明牧师的孩子常常最坏，对不对啊？因为牧师啊大家要尊重，所以连他的坏孩子也被尊重，这个叫做当光破除，对不对？所以很多牧师讲道的时候别人不敢走动，就牧师的孩子走来走去。那么艺人为什么不生艺人出来？我对我的教会的会友说，我的孩子坏蛋，请你打他，必要的时候你责备他，真的必要你打他，然后告诉我，我谢谢你。我不相信基督徒生的孩子主动得救，没有这个事。基督徒生的孩子还是被生在最终，但是他有一个很特殊的恩典，他被生在一个很好的环境里面，明白真理的价值里面，有教导圣经的场所里面，这些的东西呢是他与别的孩子不同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除此以外还有其他的，你们再好好去试。神学是一片大海，它让我们继续不断去挖掘、去了解、去经历、去认识。感谢上帝，我今天先提到这个地方。最后我要问你，你到底是在亚当里面呢，或者你在基督里面？基督的义已经归在你的身上没有？或者你还在亚当的罪里面挣扎，因为亚当的罪正归在你的身上？你今天应当回到主的面前来，像马丁路德说，我将我的罪归到基督的十字架上。他从十字架上把上帝的爱赐给我，把上帝的义降下给我。你愿意不愿意呢？离开你做罪人的地位，在基督里面领受神要赐给你的义，就在神的道里面看见恩典就在你的面前。
我们大家看圣经，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约翰福音第十六章，我们念第八到第十一节。约翰福音第十六章，念第八到第十一节，这几节的圣经翻到了，我们一同开声来读这几节的圣经。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八节到第十一节，他既来了，就要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这辈子为罪，因为他们不信我；为义，因为我往不那里，你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是因为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为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我们再看《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三十节。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上帝并不见他，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我们一同来念：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上帝并不见他，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我们最后看罗马书第二章，罗马人书第二章。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 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上帝必照真理审判他。你这人啊，你论断行这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上帝的审判吗？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你已经认作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继续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永生报应他们。唯有见当不顺从真理、凡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将泛滥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却要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不偏待人，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原来在上帝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就在上帝借助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我们读经就到这个地方，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恭敬把这最后一天的神学讲座恭恭敬敬交在你的手里。你的道不受捆绑，你的道不需要我们释放，但是你的道可以释放我们。因为你的真理在哪里，哪里就得自由；你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自由。愿你真理的圣灵在基督里以真理释放我们，使我们不被非真理的观念所捆绑，使我们从错误的思想中间出来，让被造的理性降服在你所启示的道下面。所以愿你一位的圣灵在我们众位心中工作，给我们不但明白你的义，看透我们自己的罪，更明白你以义审判罪是理所当然的。我们跟借着基督已经受了上帝公义的审判，让我们离开罪恶，归向你的公义。说你听我们的祷告，求主你给你的仆人当讲的话语，你与我们同在，你在我们中间设立宝座，你在这个聚会中间高居首位，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你，阿们。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曾随何地行前，为考验主发愿。有哪一个人四天都来的请举手，谢谢。那些没有四天都来的，我吩咐你们把录音带好好听到完。我比较喜欢那些能够从头到尾参加的人做我的学生，我不喜欢你们要来一天就来一天，要来两天就来两天，因为这个是你在审判主，不是主审判你。今天很多的这个神学走错了一条路，把上帝的道当作是让人批判的话语。你注意听这些话，甚至呢找出一大堆证据盼望罪人可以接受，那么把神的道放在罪人的手中，让罪人来批判到底是对的，或者圣经的原则，神的道是批判罪人的。 Evidential apologetic, Evidential theology, The word of God to be judged by the sinners. 但是圣经的话告诉我们， The word of God should judge the sinners.以神的道来批判罪人。所以整个基督教信仰中间有一些很重要的圣经里面的原则，我们慢慢放松了。我昨天提到了，把不重要的当作重要的，把重要的当作不重要的，把中心慢慢偏离的，把非中心的带到中心来，使教会的复兴跛了脚，使教会的复兴已经颠簸而没有中心，没有真正重心的稳定。我们昨天提到这个事情，
那今天我们要继续再思想下去，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在神面前以一个顺服神的心智来领受神给我们的批判。上帝有一个本性是所有系统神学里面没有提到的，就是神不愿意受人审判的本性，因为神是审判者。当人夜郎自大，你知道什么叫夜郎自大吗？如果不知道去查字典好了。当人夜郎自大，自己宣布自己作为神的审判者的时候，神就向那个人缄默。 The silence of God, the silence of God under the judgment of man。 当人把上帝抓来审判的时候，神不讲话。 God always keeps silent when people try to judge him。 因为呢，这是完全错误而颠倒的一个位分，人应当受审判的，不是神受审判。但是在历史中间我们看见的，人常常在人的自我错误的这个定夺位分的上面呢，以为人可以审判他，他就安静。这是很奇妙的一个特性。所以当一个人站在神的下面的时候，他容易明白神对人所启示的道。当一个人勉强把自己站在神的上面，盼望把神放在他下面的时候，神就安静不讲话。神很幽默，比亚多审判耶稣的时候威风十足，耶稣在那里静静的不讲话。西律王在耶稣面前审判他的时候，耶稣在那里不讲话。大祭司该亚发甚至撕裂衣服的时候，他忘记了约珥先知说 Rend your heart but not your garments， 要撕裂你的心，不是撕裂你的衣服。他那个时候呢，读经读了忘记了，重复先知已经定到的错误，把衣服撕开来，那就是你还不回答我吗？耶稣也不回答他。为什么上帝安静呢？因为人站错地方了。人站在审判台上的时候，神就安静了。当人站在受审判的地位，愿意把他的心打开了，让神的光照耀他的时候，神就说话。很多人的盼望站在上帝的面前，是让神站在他下面，那么他站在神的上面，我们应当站在神的下面，我们才能认识神。我们站在神的上面，神就不讲话，我们就不能认识他。我用英文来表达这个意思好不好？ If you want to stand under God, then you can understand God. For understanding God, we should stand under God. If you do not want to stand under God, you will never understand God. You don't understand that?Stand under God to understand God。 什么时候新派的神学把人的理性高举在启示之上的时候，神静默。所以新派的教会有一天一定要自己观明，因为没有信心。人以为自己的理性很厉害，学问很高超的时候，以为可以用人的哲学理论学舌来批判神的道的时候，他一定不能从神来领受什么，他就没有话讲。结果呢，他就不能产生教会应当有的功用，而要自动关门。很简单的道理，神呢就在历史中间继续不断给人看见这些原则，但那些人就因为不信的缘故，眼睛蒙蔽，从来没有看清楚。神是审判者，因为神是审判者，我们应当在神的面前以敬畏耶和华的态度，在他的下面顺服他，等候他，仰望他，让他的光照耀我。我第一天对大家说，众宗教里面没有像基督教有这么清楚的这个看法，有这么清楚的这个意象，就是神是以公义审判全地的位格。他不但是义的本体，他更是义彰显的罪人身上的权柄。所以他以他绝对的主权，以他义的原则，以他统治全地的这个王权，坐在一个审判者的地位上。审判全地的岂不这行公义呢？当然这两句话就把旧约里面那个神论很清楚地表彰出来。 The sovereignty of God, the justice of God, the power of God, and the position of the judge, the supreme judge of the whole world, that is God. 上帝是全地的主，上帝是全地的审判者，上帝是用公义的原则来治理万有，也审判全地的上帝。旧约的圣经就这么清楚地把对神的观念表现出来，这也不奇怪，因为这是那个公义的主自己所启示下来，才给了你对他这样认识的神论。 神以公义审判万有。感谢上帝。我们已经提到什么叫做义，义的本体是上帝，义就是神的本身，神是义的位格，而对神的认识是义者对能领受对义认识的位格的一个启示。所以这个位格性的认知，位格性的启示，从位格与位格之间的对焦关系使我们回到他的面前来。但是义的反动就是罪，所以被造为神的义而被造，有义的潜在能的人违背神的旨意，抵挡神的义的时候，就产生了罪的存在。这样呢，义是永恒的现在，罪是暂时而非现在的。这样呢，我们基督徒以这种真理的认识来过一个积极而乐观的生活，这是可能的。感谢上帝。那么在历史中间呢，我们看见继续不断人抵挡神，抵挡神的旨意，所以呢，罪就是对神永恒旨意的破坏、歪曲、同反动。罪是对神的义的反动，对神永恒的旨意的反动。这样呢，神这个义对罪的行动就是要产生审判。罪、义以及上帝的审判，审判的时候，神赐下了义者在人间的彰显。义者在人间的彰显就是道成肉身，所以基督在人间的是把那个义的形象再次照明在历史中间。耶稣在历史上的显现就是那义的上帝在罪人中间的一个启示。所以基督是神本性最高的一个启示，上帝一切的丰盛有形有体在他的身上居住。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把神的公理、把神的义、把神的真实、把神的应许、把神的爱绝对的显明出来了。当一个人抗拒基督的时候，这也是对义的最高峰的反叛。当一个人拒绝耶稣基督的时候，这就是对义最大的反动。怪不得耶稣基督说他们为罪责备自己的时候，因为他们不信我。你看到了没有？把这句话讲得最清楚的是斯提凡。斯提凡怎么讲呢？那义者、那圣者来到你们的中间，你们却把他交在不法之人手里，把他钉死。这样呢，人抗拒基督的时候，不是抗拒一个与自己不相容的一种哲学思想。当一个人不接受基督的时候，不是他的宗教自由里面我要选择是佛教、是回教或者是基督教的这种人性的自由。当一个人拒绝基督的时候，乃是对义者的抗拒，乃是对真理的本体、对义的本体的反动。所以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如果我们把义和位格连在一起，神是义的本体，是位格的本体，是义的位格的本体的话，那么再把基督就是这个义的位格的本体在人间的彰显当作是我们信仰中有很重要的认知的话，那你发现了一个人拒绝基督是一件太大太可怕的事情，一个人传扬基督是一件太大太重要的事情。把耶稣基督带到人间，把耶稣基督传扬出去，把这位为人的罪定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回到父那里的义者，把它彰显在我们宣扬的福音中间的时候，你知道我们乃是把人的位格带到一个断定谷那里去。 The valley of decision， 你不能逃，你只能决定你认识这位基督是谁。我个人做了30多年布道的工作，我越久越发现布道不像今天许多布道家所讲的是那样简单、那样肤浅的东西。布道要讲到大家明白，这是是对、对的，没有错的，能够弄到每一个人都明白我们所讲的是什么，这是布道家的责任。但是布道家在这一方面的责任中间不能丢弃，要深入而浅出，那对基督真正的认识，那严谨的态度。我们来是 present， 我们来是把基督向众人显明出来。你没有真正明白认识，而没有真正负责交代把这位义者基督讲清楚以前，你没有资格辅导任何一个人叫他们决定信不信耶稣。我很赞同这个芬兰的一个神学家叫做 Kontonen， 他在他的 Theology Evangelism 里面讲一句话，与神相会的第一刀 你一次与神相遇的经验是一个很痛苦的经验。你同意这句话吗？保罗第一次遇见耶稣基督的时候是甜蜜的或者是痛苦的啊？马丁路德真正悔改的那一天是甜蜜的是痛苦的？那个税吏捶着胸主啊怜悯我这个罪人，是痛苦的或者是甘甜的？今天肤浅的布道家很盼望替上帝找一个非常笑容的那个小丑的脸孔的面具，让大家看见上帝很可爱。 Contronen 说 No, the first experience of encountering 一个罪人救到他不能逃脱那无所不在的上帝圣洁的追逃。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呢，他发现他在应当被审判应当灭亡的时刻，这一位公义的上帝已经用耶稣基督的义代替他了，所以他才得到真正赦罪的平安，那个叫做福音啊。今天的布道会，今天的福音工作不是按这条路做的，我们是告诉他今天只有平安，有福气，有快乐，连蚊子都不咬你。信耶稣有喜乐，有平安，一点灾难困难都没有，你呢也不会病也不会死。信耶稣有平安会发财，求什么他都给你。引用了圣经里面那些支离破碎的话语，利用它作为你达到你传福音肤浅的那个哲学观的目的，结果呢建立的果子是不能长久。如果我们谈到福音没有谈到正义与审判，我们还没有正面的把恩典的神学建立起来。今天早上我在信友堂，就是这个堂讲道的时候，我提到第一个福音的动力，我们传福音的第一个动机是什么？因为上帝是可畏的，所以我们劝人。既然我们传福音，不是因为我们要教会建堂太大，没有会友不好看。我们既然传福音，不是我们礼拜堂要同别的礼拜堂比赛，我们增长力多少。我们既然传福音，不是因为我们要告诉人，我是一个多结果子的牧师。既然我们传福音，不是要告诉人，这一期受洗的人数比上一期更多。我们今天传福音不是劝善的运动，今天我们传福音不是教会增长的需要，今天我们传福音是因为那些人有一天要站在上帝的审判台前，因为有一天神一定要审判他们，他们的罪一定要受神的审判，所以因为神是可畏的，我要把福音传给他们。也许有很多人只有看见我传道这样激动的现象，而你们很少分析我为什么这么讲话。如果你知道我内心为什么这样讲话，那么你会更正确的认知神在这个时代里面到底要怎样批判我们福音里面各样的运动。我盼望我们福音的工作呢，回到正途，回到那神给我们原正的神学原正的里面，就是上帝的道的中心，福音同十字架的能力。为什么是这样的？为什么基督要死？为什么上帝的儿子要死到这样凄惨，钉在十字架上？为什么要舍命流血？因为神是审判者，神是审判者。当罪临到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连上帝的独生子也没有办法逃脱。因为神是公义的，所以当基督愿意担当你我罪的时候，神的愤怒就完完全全降在他的身上。神是义的上帝，这位公义的上帝是与罪无干的，这位公义的上帝是对罪没有脱限的，这位公义的上帝是必定要审判罪恶的。所以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呼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呢？”天上没有回答，不需要回答。那句话不表明耶稣不知道，那句话不表明他没有办法，那句话呢留下给每一个真正得救的人，后来填上去是为我，是为我，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呢？耶稣问，圣子问，圣子呼喊，圣父静静，圣灵感动你，以后你变成圣徒以后，你说主啊，我知道为什么父离开你，因为你正在代替我，那你就清楚了，你与神的关系就清楚了。今天我们要提到关于罪义与审判的最后一个大题。那我昨天先给你一个挑战，为什么亚当归罪的时候，这个叫做原罪，就 亚当以代表性的身份背逆上帝，他所生下的生命源流里每一个人都自然成为罪人。那为什么基督是义德以顺服神第二亚当的身份来代表我们的时候，为什么他的顺从他的义不直接归给我们呢？那个真正信主的人是义人，为什么他儿女们不能马上主动的变成这个是义人呢？如果亚当是罪人，他的儿女是罪人，我是义人，我归称义了，信了耶稣，为什么我的儿女不是马上变成义人？比利格兰说，生在车房的不是汽车，所以生在基督徒家庭的不是基督徒，他还需要悔改重生得救，他还需要自己真正决定信靠耶稣基督。我相信基督徒家庭里面被生的儿女有一些的特权是非基督家庭里面没有的，他们有好的父母不是他选的。有没有人说我没有生出来以前我要选爸爸是基督徒，或者对他的妈妈说没有生我以前你快快信主？没有一个人有特权选。那些被生在基督徒家庭里面的人是神给他们某一些的恩典，但是呢这不保证他是得救的人。所以归罪的问题我昨天提到了，关于约翰福音三章第六节的，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那么亚当以肉身的身份做了人性的代表，在肉身源流的生命再生下来的子孙都在肉身的定律中间被称为罪人，而在圣灵里面生的人，凡是靠着圣灵得着生命的人，那些人在用圣灵的原则去传福音的时候，那些在圣灵里面生的人都是得救的人，称义的人。所以一个是以肉身的生的原则，一个是以灵的生的原则来决定为义怎么归，罪怎么归到那些其他的人身上。 Imputation of sin and imputation of the righteousness。 一个人如果是义人，生的孩子都自动成了义人，好不好？也不错哦。那我们就是不传福音，多生几个就有 church growth 了，教会就增长，很简单，各个双支派教会就增长了，对不对呢？但是圣经没有这样的教训，圣经告诉你，你的孩子们虽然不是基督徒，但是你可能产生比那些用生意力达到归罪的那些数目更多的可能性。一个基督徒努力传福音，可能会产生一两百个基督徒在他福音工作里面，而一个母亲尽量生不出一两百个孩子出来。所以感谢上帝，感谢上帝。你说主啊，为什么我是基督徒，我是义人，为什么我的孩子不是马上主动的义的？感谢上帝，你可以靠着灵的方式，借在灵里面生的就是灵，肉身生的就是肉身，把福音广传到更多的地方。有一次宋尚杰博士在年底的时候跪下祷告，主啊，明年求你把十万个灵魂交给我。第二年他领受的，他借的果子超过十万，可能的，一个人可能的，但一个母亲怎么生，努力生也没办法超过二三十个，就是超过二三十个，能生不能养，结果乱七八糟。现在我们提到了神的审判，当亚当犯罪以后，我们看见审判就是一个马上来到的神的一个行动。基路伯守住了伊甸园的门，用飞着的剑，发光的剑打走那个门，不准亚当再进去。很多人要问，现在伊甸园在哪里？伊甸园是伊甸园，因为神的同在。当神的同在离开的时候，伊甸园就不是伊甸园了。伊甸园是伊甸园，因为神的应许、神的同在、神的话在里面。伊甸园在与神隔绝了以后，伊甸园就变成了荒芜之地。神的恩典、神的又离开的时候，连圣殿也不像圣殿。你在以西结书里面，你看见了这个先知亲眼看见耶和华的荣耀，一步一步退离圣殿，一步一步离开圣殿，结果呢，就远远离开了。那个殿就被留下，变成一个空壳，没有神的殿，神的利器，这就是神的审判的一个写照。 神同在的消失就是审判的一个写照。亚当夏娃被赶出离开伊甸园的时候，那丢波天使就在那里把守着剑，把这个门关闭了。神的应许，神的同在离开的时候，这就是审判的开始了。罪人在公义的上帝面前应当受审判。这以后神就用另外一件事赐下来，来告诉历史人在审判的下面。所以自从人犯罪以后呢，神用一个很大的一个工具来作为审判人的一个记号。那第一样是什么？律法。所以律法之下，全世界的罪都受了审判。律法是神赐下来的历史中间第一个审判人的一个原则。神以律法审判这个世界，在律法的面前我们完全不能够站立得住。在律法的面前，我们每一个人可以这个养口自化。在律法的面前，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对神来交账。